好，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约书亚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征战，就是耶利哥的征战。耶利哥征战的原则，可以说我们一切属灵征战的原则基本上都在这个里面。那我们上次提到的耶利哥征战呢，有几个点我们要稍微再复习一下。第一个，我们必须知道这个征战乃是主自己的征战，他是元帅，他的刀已经拔出来了，他像烈火在我们前面过去，他灭绝一切的仇敌，所以这是他的征战，而且也是他的得胜。我们必须清楚，属灵的征战不是我们自己靠肉体去征战，乃是靠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元帅，他已经在我们面前过去灭绝仇敌，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在这个征战里面我们的态度是什么，我们乃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，我们应当把我们的鞋脱下来。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的态度乃是要听命而且顺服，从自己的计划想法里面分别出来，这是圣地，你不要凭自己的聪明去征战，这是我们的态度。然后你看耶利哥的征战呢，是所有的兵丁都要去围困这个耶利哥城，那这告诉我们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而且经历这个属灵的征战。好，他们围城总共围了7天，但是并没有叫他们出兵攻打，他们只是围绕，这就说出了属灵的征战不是靠我们人的力量。如果是我们人的力量，我们就要去攻打，他没有叫我们去用人的，那只要围城就好，就说出了不是用人的力量。好，然后他也提到了不准出声音，在围绕的时候呢都要安静，不可出声音。就换句话说，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面，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安静等候。那约柜在前面领路，约柜跟这些一般的百姓呢有一段距离，就好像他们从前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约柜要在他们前面大概有2000走，所以很长的一段距离。为什么要那么长呢？就是叫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呢要单单的注视约柜，注视主，你不要去注视人事物难处环境，甚至不要去注视仇敌。属灵的征战我们应当单单的来注视主，意思就是说你要思想主的所事，以及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的所作。当他们在那里绕城的时候，他们在注视约柜的时候呢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，其实就是在信心中的祷告，信心中的祈祷。在信心中的祈祷中，就思想我们的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主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救赎，他已经胜过了仇敌。接下来就是第7天的时候绕了7次，绕完7次那个脚声就吹起来拖长，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呼喊，城就倒了。这就说出了当我们在信心祷告的时候呢，当你不断的思念主，思念他的所思跟他所做呢，慢慢我们里面就有了确据。当信心的祷告在你里面产生了确据的时候呢，就是你呼喊，就是你赞美，也就是事情成就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约书亚记第6章后面有提到的一些点，我们特别把它再重新复习了一下啊。那现在我们要来看，到底耶利哥城的属灵的征战跟我们日常生活到底是有什么关系？今天好像实际上来讲，我们并没有碰到有一个城像耶利哥城，我们也不需要好像在那里绕城。所以它到底耶利哥城在属灵的意义上它代表什么意思？耶利哥这个字本身是香气的意思。好，我们要来看一处新约的圣经，因为他给我们做了解释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1章，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12节，哥林多后书第1章12节，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，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，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，乃靠神的恩惠，像你们更是这样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 刚才我们特别听到属灵的征战不能靠人的聪明，不能靠人的能力。哥林多人非常的聪明，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，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。那保罗说他来到他们面前呢，他说他有个夸口，他的夸口就是他的良心可以为他做见证，他是凭着神的圣洁跟诚实在世为人呢，他绝对不靠自己的聪明。因为保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但保罗说他不靠自己的聪明，他乃是靠神的恩典。他像你们更是这样，因为哥林多的人很聪明，按照我们的想法，你很聪明呢，那我更比你更聪明。但是你看保罗来到他们那边的时候，他不用自己的聪明，他乃是用神的恩惠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，一个属灵的征战，我们曾经提过，不是靠人的力量，不是靠人的聪明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章了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就要讲的香气了。因为我们晓得耶利哥城就是香气的意思。那什么是香气呢？第二章的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十六节，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香气是跟认识神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所以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人啊，你在他身上会发现有一个香气，但这个香气很特别，在他的身上发出的这个香气，这个属灵的香气呢，会产生两种的结果，一个就是说叫做死的香气，一个叫做活的香气。他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香气，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，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，这是谁能当得起呢？所以这里产生了两种香气。那保罗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，他是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在的，他是讲到当时罗马，因为当时他们是在罗马帝国里面，罗马帝国呢，他们派兵出去打仗的时候去征服了一些国外的地方之后，他们打胜仗回来的时候就带着俘虏回来，当他们在凯旋大道上行走的时候，旁边的人围观的人呢，特别是那些女子呢，他们就丢了一些花丢在他们面前，那他们经过的时候呢，然后花就有花的香气，那这就是这里所代表的基督馨香之气。那向着那些俘虏，对他们来讲这个香气呢是死的香气，因为他们一闻到这个香气，他们就知道他们惨了，他们可能要做俘虏或者甚至被杀，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死的香气。但对那些得胜的将士呢，他们一闻到这个香味，他们知道这是活的香气，要叫他活。所以保罗就用这个背景在形容，就是说一个真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呢，对于得救人来讲呢，他有个活的香气，他知道他有盼望，但对于那些呢灭亡的人身上呢，他没有福音的人呢，他们好像定了他的死罪，就好像是死的香气。所以保罗呢就用这一段的这个背景呢，就把这个香气因认识基督有的香气呢就发表出来了。所以耶利哥的香气呢是死的香气，是因为抵挡神而有的香气。那保罗所讲的香气呢是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所以如果我们在属灵上面真正的认识基督，不是头脑的，是在生命中认识基督的话，我们里面会有个香气。但是仇敌呢，他是为了抵挡神，那他有的香气就是死的香气。所以耶利哥是代表这个因抵挡神而有的那个死的香气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我们就更清楚了。同样在哥林多后书，在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，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，这里所提到的呢，就跟我们今天讲的耶利哥城有关系了。第四节他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所以你看见他这边特别提到 坚固的营垒，第四节提到坚固的营垒。所以什么是坚固的营垒呢？你发觉耶利哥就是坚固的营垒。所以耶利哥城属灵的意思呢，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第五节给我们看到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今天你要对付这个坚固的营垒呢，特别提到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属血气的力量来对付这个坚固的营垒，这个耶利哥城，你只有在神的面前有能力，你才可以攻破。所以完全是依靠神，就好像他们打耶利哥城一样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，不是靠血肉的属血气的兵器，那是在神面前有能力。那耶利哥城是代表坚固的营垒，那这个坚固的营垒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第五节就告诉我们，就是在我们心思的里面有各样的计谋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，这些都是我们坚固的营垒。所以耶利哥城在属灵的意思代表了，就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啊，常常有一些事情呢，阻挡了我们更深的认识基督，更深的经历基督的那测不透的丰富，阻挡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享受基督的恩典跟能力。这些在我们里的心思呢，有各样的计谋拦阻我们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，所以我们里面常常有一些至高之事使得我们拦阻，但是呢，现在在神面前有能力呢，你就能够攻破它，而且把人的心意给夺回来，使他顺服基督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耶利哥城所代表的属灵意识就是这个坚固城，就是这个营垒，也就是在我们心思里面一些人的理性、人的至高之事反对神，那这种反对神呢，就产生一个假的香气啊。有些人就以自己的逻辑、以自己的思考、以自己的不顺服神的那个心意呢，他骄傲、他自高，在人的面前产生一种香气，但这种香气呢，是一个假的香气，这是营垒，而这些营垒呢，都在我们的应许地里面，都使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认识主。这就是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来，照理说我们应该认识，我们不应该再像婴孩了，我们应该是长大成熟，我们可以吃干粮了，可是我们还是不认识主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他特别讲到，他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啊，效法他的死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讲一些实际的例子，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可能只是一个抽象的事情，我们现在来看实际的例子，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成了我们心思中的营垒。最好的方法就是，如果你懂得哥林多的信徒的话，你就知道哥林多的信徒呢，他们里面有好多的营垒。那在哥林多信徒里面的营垒呢，那些心思中的这些营垒呢，也常常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没有办法好好认识神。我们晓得哥林多的信徒，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，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的，这是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就看得很清楚。所以照人来看呢，他们相当不得了，他们蒙神很大的祝福的，可是呢，仇敌有营垒在他们的中间，因为他们心思出了问题。保罗讲他们的心思是一个肉体的心思，是属肉体的心思，因着他们这个肉体的心思呢，他们不能属灵，他们不能够对基督有丰满的认识。为什么呢？因着他们有这样的心思，所以他们常常骄傲自夸，他们分门别类，所以他们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那有些人更至高了，我都不属，我属基督的。所以保罗说，基督难道是分开来的吗？你怎么可以说你们是属，那别人就不是吗？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在他们心思里面充满了骄傲，充满了自夸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，这就是仇敌在我们心思里面放下去的各种的营垒。这个东西使得保罗说，你们只是像婴孩，我不能够跟你们讲更深的道理。所以我们也常常在我们里面有这些至高之事，我们骄傲，我们自夸，我们分门别类，我们以为我们口才知识全备，我们以为我们有恩赐，结果呢，我们有知识没有生命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在我们心思中的营垒，这是耶利哥城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营垒，我们要攻破它。那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，你发现他们有好多的问题，有些人呢， 他们吃拜过偶像的食物。当然保罗曾经说过，偶像算什么，凡世上所卖的你们都可以吃，可是呢他们就故意跑到庙中去吃。然后有一些软弱的信徒呢，看到他们这么有知识在那边吃呢，他们因着不信他们就软弱就跌倒了。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你们有知识但你没有生命，你们没有爱心，不顾念那些软弱的弟兄。所以你看，一个没有爱心不顾念软弱的弟兄，以为自己有知识就放纵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淫累，这是在心思中的淫累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弟兄告弟兄，告到不信主的人外邦里面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肉体的心思，这是耶利哥城，这是坚固的淫累。然后呢，他们甚至有人娶了继母，然后他们都还很自高，都还自夸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肉体的心思，这个就是耶利哥城，这是淫累。然后他们有一些人根本就不相信复活，所以保罗还跟他们讲复活的事，你看连复活都不相信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至高之事，这是各样的计谋拦阻我们认识神。所以当你有了这些肉体的心思的时候呢，你就被仇敌打败了，你就不能够真正的认识真理，你就有偏见，你甚至抵挡真理。所以你看仇敌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常常放下这些东西，不仅在心思里面，事实上在情感上也有，因为在情感上有淫累呢，所以呢他怎么样，他就开始爱自己，爱宴乐，爱钱财，不爱神的旨意，不爱良善，不爱神自己。所以这是在情感上也有了淫累。那有些人在意志上有淫累，太刚硬，不柔和谦卑，这些都是淫累，这些都是耶利哥城。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例子摆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发觉，你就真正对耶利哥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代表的就更有意义。当然不止哥林多的教会，其实新约的教会都有这种情形啊。我们的教会，我们自己也是有这样的情形。譬如说加拉太的教会，加拉太的教会又跟哥林多教会完全又不一样了。因为哥林多的教会呢是不长进，由他们满足于他们的口才、知识、恩赐。那加拉太教会正好相反，他们非常追求，他们想要赶快属灵，生命赶快成熟长大。结果呢，他们就想要借着行割礼，肉体的割礼啊，想要借着行律法来达到使自己生命长大成熟，使自己属灵生命能够快速长大了，结果就成了他们的淫累。所以后来保罗说，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。所以你看见有时候人的帮助都不行的。然后我们知道哥罗西教会，我们曾经讲过哥罗西教会有不同的淫累，因为有所谓的哥罗西异端在他们当中，所以他们也走偏了，这也是淫累。然后也有腓立比教会，腓立比教会是很好的教会，充满了爱，充满了喜乐，但是偏偏他们两个带头的姊妹，他们有发生问题，他们在看到底谁属灵，里面有骄傲。所以当我们人里面有了这些淫累之后，仇敌根本就不需要出来，他躲在里面就好了。 你知道他不需要出来，在你里面建立淫累就能够使你被打败，使你里面发出什么呢？死的香气，使你没有办法呢得到产业，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那测不透的丰富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到耶利哥城的时候，在属灵的应用上呢，我们需要学的很重要的功课。